接着呢，讲到第六个解脱即威力，这是第六个受用净，净土的受用是清净的。那解脱威力是讲到两种的这种受用，解脱是偏向这个离过这方面来说的，就是说往生净土的这个众生啊，自然能够离开一些惑苦的牵缠。我们不说别的净土，就像极乐世界好了，你要能够往生净土的话呢，自然能够念念这个念佛念法念身，那么自然念念的能够流入萨婆若海，念念的跟这个念念跟这个实相的这个智慧相应，那么自然而然就能够离开一切惑苦的三障。所以这个解脱就的这个断恶这方面来说的。那成德的话呢，是说这个净土它之所以能够离过威力是说它之所以离就是说，比如说像极乐世界的这个净土五尘说法啊，你比如眼见色，你眼睛看到这个道场树，你看到这个色相啊，色相就是为你说法，好，那只是说法方式不一样。像我们现在说法，我们是用语言文字来做这种说法的媒介。自然能够念佛念法念身，自然念念的跟实相智慧相应。耳朵呢，有人听到这个风吹过去，这个树的音声流露出无量无边微妙的音声，音乐声。那么听到这个水流过去的无量这个很多美好的音声。那么听到之后呢，耳朵听到这个声尘就跟你说，就要跟你说法。你听到音声就念念的跟实相智慧相应。那鼻子比如说你鼻子闻到这个极乐世界这个宫殿楼阁，它都有香气。你闻到这宫殿楼阁的香气之后，这个闻了之后，也是这香气也是你也能够使得你念念跟实相智慧相应。那这个舌头触觉，比如说你去尝那个八功德水，八功德水它这个味道非常的好，而且是柔软香洁，那这个具足种种的八种的功德，所以称为八功德水嘛。好，那么八功德水你去亲这个舌头去尝的时候，味觉好。那乃至这个触觉，这一切都是能够使你的心中啊，自然的就能够念佛、念法、念身，乃至自然的能够跟实相智慧相应。那这个就是净土的威力，净土所他所能够成就的这种摄受众生的威力，好。那所以这个解脱威力它本质来说是如幻的，我们知道这个都是佛所这个佛的这个神通力所变现出的这个如梦如幻的境界的哈。那这个解脱威力，这个是属于净土的受用境。那么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依的实地境来讲，初地菩萨的净土愿，它有七这个净土的清净有七种境。那我们刚才只讲到六种那事实上这个只是译本的不同。好，那根据那个疏钞解释，在另外一个译本的那个恒愿品当中，它最后一句它不是如幻解脱即威力它是如幻解脱即眷属那么这个即眷属呢，就是这个眷属境这个七种境当中的第七个眷属境，就是说极乐世界都是诸上三人聚会处就像阿弥陀经讲的其中多有一生补处那其实甚多，非是算数譬喻所能之知。那就是说极乐世界这个所有的众生从人天到菩萨都是大圣种性，而且菩萨的量无量无边非常的多，那这个眷属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净土愿就是说发愿这个未来成就的净土，成就同体净乃至于这个眷属净等等这七种清净的功德来摄受众生，那么给众生真实的利益所以这是丑化的净土愿。那第九个成事愿，就是说这时候更深入的更广泛的然后来清净十方诸佛，来成事诸佛然后来积功累德。那前面也有讲当然在前面这个圣解行地的地方有讲到这个听闻不离三知事不离愿，那么在这个菩萨在这个菩萨地的这个出这个法身大士地方也有讲到这个听法的愿，但是那个量比起成事愿的量都还不够，因为成事愿这个地方就判教来说这个成事愿这个 这个是属于六地菩萨的境界了。那请问净土院的净土院这个两个颂分别是属于四地跟五地菩萨的这个境界了。不过这讲判教是这样的，但是讲判教是这样，是相仿佛了。但真正成就净土的话，那是只有佛才有净土，菩萨那是没有净土的。只是说菩萨四地五地仿佛会有这样的功德。然后第九个成事愿啊，他这个是六地菩萨圆满成就这样的功德。好，那么成事愿，我们先看到这个文：于一毛端即为中，出现三次庄严刹，十方尘刹诸毛端，我皆深入而严净。所有未来照世灯，成道转法悟群友，究竟佛事是涅槃，我即往矣而清净。好，那么这个当中，两个颂了哈，两个颂一共八句。那么第八句我借王意而清净，这个是总说，那其他七句是别名。好，我们先大判这样子。那别名当中，这个第一个颂成事愿的第一个颂，这四句呢是属于成事的处所，先拿处所。我们看到处所是哪里呢？于一毛端好的这个极微当中，一毛端这个当然是一个很极微小的境界的哈。那么出现三次庄严刹，好，当然就是以法身他的这个清正法身的这个智慧，他的神变力，所以呢，他能够于一毛端当中就能够含摄就能够就是他就是说，他就能够摄入一毛端当中所含摄的这个三世的佛刹。那么一毛端当中含摄三世的佛刹，那么同样的十方尘刹的诸毛端当中，各个含摄无量无边三世的诸佛刹土，那么这个都是菩萨他所成事的这个境界。好，所以我皆深入而严净。所以那个他菩萨所深入的境界是尘刹诸毛端，然后每个毛端当中各个含摄的三世的庄严佛净土。好，那这个菩萨他跟前面一样都是同时摄入。好，那个依这个法身大师他的这个神通力的神变力的加持他能够同时摄入这个无量毛端当中的无量佛净土，然后来去学习然后来成事无量的这个诸佛。好，那这个是他所这个摄入的这个境界了。那好，我说一下好了，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各位听听，就是说听懂多少算多少了。就是说在清凉国师的书串里面，他解释前面这三句是这个菩萨他这个所缘的境界，十方尘刹诸毛端，那么这个的佛净土，那这个是所缘境界。那么我先深入而言净，这个是能缘的这个智慧了。那就这个所缘的这个境界当中，它又分为三句的可以说三种的差别。前面两句于一毛端即微中出现三次庄严刹，这个称之为真实意象。好，所谓真实意象，它讲就是说，这个我们就像那个空假中三观或者三谛来说好了，这个真实意象它指的是这个法身那个离体，好，法身那个离体当中的这个互含互摄好的这个功能。所以你看一毛端当中能够出现三世的庄严刹，就是这个小大无外。所以他这个是称为真实意象，就是说法界啊，它的真实意呢，它是互含互摄的。然后呢，第二句出现三次庄严刹，这个是称为一切相。好，这个一切相就是说，就本质来说是互含互摄，但是呢，就作用上来说是有不同的差别。所以呢，就像熟地一样，它是有三次庄严刹，各式各样无边的差别。然后呢，第三句十方尘刹诸毛端，这个是讲无量相。无量相就是说同样是差别，然后呢尘刹诸毛端，那么各个差别那么更是无量无边，好，所以说称为无量相。这个所以说这个前面两句它是讲到这个体啊，这个我们讲体就体，这个体跟用来说好体，那么它体的话呢是互含互摄，所以它称为真实意象。那么第二句这个三世庄严刹和乃至尘刹诸毛端的这个无量边的这个庄严刹，这个无量的差别，这个是可以说是这个用好，那就从一切相或者是乃至于无量相。好，那你知道这个是菩萨他所缘，他乃至他所摄入的境界的体用，好，是体用关系这样子的。那么能够摄入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我先深入而言尽。这个深入呢是怎么深入，就是以菩萨的这个清正法身的这个法性的这个智慧，好，这个 这种无声人的这种无声法忍的这种智慧，然后一种智慧来照料，然后呢才能够真实的契入，而圆净。所以而圆净就是说，它能够契入，而且因此能够见到十方的庄严的这个庄严的这个净土，所以称为而圆净。好，那这是讲到第一个第一段成事的处所。 那么第二个呢，讲到所成事的，就是所有未来造事灯，所有未来的这个诸佛造事灯就是诸佛。那一切诸佛，这个就是这个法身大士他所成事的境界。那么为什么讲未来呢？因为佛陀他为众生说法，那么使众生这个未来能够得到利益，所以称为未来的这个未来的这个造事灯。然后呢，这个 成事的是十方诸佛，那么十方诸佛所行的境界是什么呢？成道、转法、悟、群佑，究竟佛是四涅槃，这讲八相成道。成道是一个，然后转法轮，第二个，那么四涅槃三个。那但事实上就这三个，这总摄了整个佛陀的八相成道。那么这意思也就是说，十方尘刹，一毫端当中具足无量佛刹，那么十方尘刹诸毛端，各个具足 各个具足无量佛刹，那么这个菩萨同时摄入，那同时摄入呢，然后去摄入做什么呢？去亲近十方诸佛。那十方诸佛在那个地方，在那个现八相成道，然后呢，菩萨去亲近这个亲近诸佛，然后呢，在诸佛的八相成道当中，那么去学法，那么去得到利益。这个是讲到这个整体来说是这样子，所以 最后一句总说：我皆往诣而亲近。这个皆就是说同时，同时遍满，同时遍满这个无量无边的佛净土，所以称为皆。然后往诣，就是说到那样的地方而亲近这个诸佛。好，那这个第二颂是属于这个七地菩萨的境界。好，那就是说这个 在这种法身大士这种无声的那种智慧当中，他就能够同时遍满十方世界，然后同时遍满，然后去亲近这个更多的无量无边更多的这个诸佛。那这个量呢，就比前面那个讲到不离愿、不离三世世的愿，乃是讲到这个听闻佛转法轮那个愿来说，那个量更广，因为他那个智无声人的智慧更深入，所以他能够摄入的那个境界更广，就是讲成事愿。 第十个丑时成正觉愿，这个就是最究竟的，为利有情愿成佛。那么前面一切的方便都是为利有情，所以呢，毕竟想要真正的广利无边的无量边无边的有情，那这个就是要成佛。那成佛的话，那这个时候才能够利益更多，同时利益更多更广大的众生。所以最圆满的来说，要发这种成正觉，想要成佛的这个愿力。 那这个当中呢，分为两大段，成正觉愿分为两大段，第一个颂跟第二个颂，还有第，我们先将这个文念一遍，我们先看这个第一段，速集作片神通力，普门遍入大乘力，智恨普修功德力，威神普覆大慈力，遍尽庄严胜福力，无着无义智慧力，定慧方便威神力，普能积极菩提力，清净一切三业力，到此为止，这是第一段。 那么这第一段是业用，可以讲业用，就是说可以讲因，成正觉的一个因，一个业用，然后后面才讲到说成正觉的这个因，因为这个业用是感召到这个成正觉的这个果。那这业用当中分为七种业，七种这种清净的业，那依着这七种清净的业的这个加持，所以可以成就未来佛的果报。所以这个讲到七种业，那我们来分别说明了。 那各位耐得性子慢慢听了。第一个呢，速集作片神通力，这个第一句到第六句，无着无义智慧力，这六句，根据这个清凉国师的这个书钞，他解释说，这六句事实上是个倒装句，你要念的时候，如果倒过来念就容易懂了。比如说像第一句，速集作片神通力，你要倒过来念，你要念神通力速集作片，这样各位就觉得，哎， 好懂多了，就不会那么感觉好像那么抽象。第二句，普门遍入大乘力，你就倒过来念，大乘力能够普门遍入，这样就很好懂了。 来，第六句，智慧力无着无益。好，所以你这个前面六句这样倒过来念，这样就是他的真实的意思是这样子的，把倒过来念。那你倒过来念的话，就觉得很好理解的。好，那么我们讲第一句，这个数据作品神通力，这个是讲自在业。那么这个为什么讲他说他这个是自在业呢？就是说这个是讲七地以上的菩萨，或者有的经论讲八地哈，八地的菩萨，好，那个七地或八地这个菩萨，他们证的不动地，那不动地的这个菩萨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同时发现广大的这个神通妙用，他的神通是非常自在，所以他神通能够非常，这个速疾是非常快，这个周遍是遍满，他能够一刹那就一弹指顷，然后同时遍满十方无量无边的佛净土。当然那个遍满的程度当然比不上九定，还是比不上佛了哈，但是比起前面来说，前面的菩萨来说，那是差很多了。所以这个讲到神通力速疾周遍，这个是自在神通的自在业。第二个呢是正觉业，就是第二句的普门遍入大乘力，就是一直大乘力，所以能够普门遍入。所谓大乘力，就是说这个大乘的这个无证凡人的智慧，这种实相的智慧，那么就称为大乘的力。它这个力的话，实际上就是这种智慧的力量了。那么一直无生凡人的这个智慧的力量，所以因此能够普门示现。那么随着这个众生的因缘，然后普门示现，然后示现成佛。那么为什么称之为普门呢？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道理，不离当处，然后呢而湛然，就是这诸佛菩萨都是这样，不离这个身心呢不动，不离当处，他并没有所谓的来去相。那么他证得遍满的法身，那么只是随着众生的因缘，在众生的心中显现出度众生的影像而已。所以因此之故，所以能够各处示现，所以称为普门。好，那这个讲到普门遍入，这个以大乘力能够普门遍入，然后示现这个八相成道，好，这个叫普门遍入大乘力。那当然另外讲普门的话，普门示现的话，它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除了各处示现之外，同时呢它也是各处示现的目的，也是使这个听闻的这个见闻的众生都能够安住一佛乘，所以称为普门。好，也有这个大乘的意思在里面，好，使众生能够安住在大乘的一佛乘当中。好，所以这第二个这是正觉愿，好，是正觉业的，当然也是有第一个正自在业来的，因为它也神通力速疾周遍，所以才能够成就大乘力的普门遍入。那么第三句跟第四句呢，就是第三、第四、第五这三句是属于第三个业，说实地业，真实的实的，那么第一地的地，说实地业。所谓说实地业，就是说为众生宣说真实那个实相第一地好的这个业，也就是说为众生说法的，那说法的内容是说这个第一地。好，那么这个是一种教化的业。那这当中呢，可以这当中有三句的哈。那么三句的话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哈。我们先分判一下，先分科一下。智慧普修功德力、为生普覆大慈力，这两个是就他的这个德能来说，他这个说法的这个说法所依止的依，他说法所依止的这个的能力也德能。那么遍地庄严圣福里就讲到说法之后给众生带来的利益，一个是德能，一个是利益，好，先这样分判。那我们看第一句，智恨普修功德力，就是说功德力依止功德力，所以能够智恨普修，就这个讲到他这个菩萨自证的功德，好，就是说因为依止菩萨功德力，就是我们讲无生法忍这个智慧啦，总说就是这个智慧依止他无生法忍的智慧，因此他能够智恨。我们讲智恨普修，可以讲怨恨普修，因为依着这个智能够引生那个怨的，所以智恨普修会可以说成怨恨普修，这个怨跟恨啊，普遍修行。好，所以这个讲到这个自证的功德，有着智慧，所以能够智恨普修、怨恨普修，这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威神普覆大慈力，这个想因为一直大慈力，所以能够成就威德力，普覆一切的众生，普遍的含摄，普遍摄受一切的众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第一句智恨普修功德力，这个是讲到菩萨他的说法所依止的这个 大智慧，哦，你有自证的功德嘛，所以这自证的功德力。那第二个大智力呢，是讲到他得大悲心，他除了这个大智慧之外，他有大悲心，所以他才能够含摄，哦，能够摄受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哦，一直这个大智大悲来为众生说法。所以呢，这个一直这个德能之后所成就的力，就是第三句遍尽庄严胜福力。那么这个使这个众生呢能够得到，哦，遍尽普遍清净庄严的殊胜福德力，哦，这句话我们把消失一下，这个就是个意思，哦，那么所谓普遍庄严，那么又殊胜的福德力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呢？指的是说一直实相为体，哦，就是使众生，就是透过前面那个这样教化，使得众生能够契入，也能够契入实相。因为众生能够契入实相，所以呢众生在念念当中就能够积极这个无量无边的福德，然后也因此之故呢，念念当中能够成就这种殊胜的福德力。好，就像我们前面讲，比如说你说礼敬诸佛，那你除了有相行的修行之外，还有无相行。你在修无相行的时候，就是修法界观，能理所有心空寂，感应道教难思议，乃至我使道场入地，诸佛如来引现中等等的。你入于法界观来礼诸佛，那么入于法界观的时候，你能礼一切佛，这个礼佛的这个礼佛一行，就因为礼佛一行就含摄法界所有的一切善行，那么因此之故呢，透过礼佛一行就含摄所有法界的福德。好，所以呢这个就是讲到这个福德为什么是普遍的，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它以法界为量，好像我们刚讲礼戒诸佛，礼敬诸佛，你一个礼敬诸佛就含摄法界的这个法界的福德，所以呢这个福德来说是遍，哦，是普遍法界的，而且它以实相为体，所以称之为清净，哦，当然也称为庄严，哦，以实相为体，所以清净庄严。那么又是普遍又清净庄严的这种以实相为体的福德，那当然实际上是殊胜的福德。那么使众生能够得到这种遍尽庄严胜福力，所以众生能够破障。教法来度众生，那么这个我们讲教量，以这个教法或教量来度众生。那么这个第四个正教化业是以这个菩萨他自己所自证的这个正量，哦，显示他自己的正量，或者呢，或者是说我们讲这个正法，哦，所亲证的这个正法来度众生。所以呢，这个菩萨以他这个智慧，因此能够显现无着无依的境界。那么显现无着无依的境界来。这个视线无着无依的这个境界呢，来度化众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以正法来度众生的方式，显现他亲证的境界呢，或者是语言文字来显现，或者以神通来显现他这个自证的境界，然后呢来度众生。好，那这是更深层的正教化业，以正法来教化的这个业。好，然后呢第五个种种说法业，这是更广的定慧方便未成立。来度化众生，啊，这个叫种种说法业。怎么说呢？比如说有禅定，啊，你像那个佛陀在这个说法之前呢，都会入定，啊，比如说这个像这个在做这个横运品之前，这个普贤横运品。 切境界当中，然后呢以智慧照料，以这个平等的这个智慧来照料，然后来 度众生。好，怎么说呢，就是说一样是以这个实相智慧为体，但是呢这个说的角度不一样。好，就有点像那个禅师他那个季风雨啊，可以升天，可以得到快乐的果报，他就高兴了。好，那事实上这个一直是什么，一直是众生的贪烦恼。好，本质来说是贪烦恼，只是说他的贪烦恼本质是还是比较清净一点的贪烦恼了哈。但是呢他所寻的还是众生的贪烦恼，那一他不要，他没有说要你一下子马上断掉贪烦恼，他只寻的这个众生的贪烦恼，然后呢因势诱导，然后使众生一直贪烦恼能够契入这个千秋人天圣，然后慢慢跟圣宝结缘，乃至慢慢能够栽培解脱的善根。好，那么这个就是方便。好，只是说乃至在众生惑业苦的境界啊，也能够随着这个众生的烦恼，在烦恼境界当中啊，以这个让这个众生啊以尘劳作为佛事，在一切境界当中都好修行。好，告诉他能够很善巧的跟他讲，好，你今天护持常住，护持常住也有他的利益啊，能够修福报啊，然后未来也能够未来要进修的时候也能够有很多人护持你啊。好，类似这样的方便，那他在这个尘劳境界当中，众人没有舍掉尘劳也能够修行，那么这个就方便的威神力。那这个三种定或者慧或者方便的威神力，这个就是种种说法业。好，那刚才三个解释，刚才解释是根据那个张家大师的他的解释的哈，那我觉得很有道理，我就引述给各位。好，接着呢第六个不断佛种业，好，这是下一句普能积极菩提力。好，那这个就是为什么说它是不断佛种业呢，既然讲普能积极菩提的嘛，就很明显的它的不断的未来无量劫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在积极这个菩提道的这个资粮，然后呢不断在积极这个菩萨道，不断在修行菩萨道。所以既然能够普遍的普遍十方普遍这个三际都能够不断的积极菩提，就所谓菩提就是觉的，不断的积极这个觉，这个成佛这个觉悟的趋向觉悟的这个道路，那么不断的往这个成佛道路上走，所以叫不断佛种业。好，那以上这个这两个颂的哈，那释迦这是在判属说八地的哈，那么下个颂，好，这个判属做这个九地菩萨，好，九地菩萨的这个境界。那我们先讲这个能清净一切善业力，这个是属于我们讲七种业当中第七个业，清净一切善业力。那么第七个业就是这个叫什么业呢？法轮复住业，好，复就是反复了，住就是安住。反复安住，为什么叫反复安住呢？所谓反复，就 就反复安住，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说为了众生的因缘能够为此施权，那么这个为此施权，然后呢从一圣佛法当中那么开显这个三圣啊，这个五圣的佛法的这个差别，那为此施权，那就叫做法轮富足业。好，那么就像这个文所说的，清净一切善业力，众生啊，这个就是说这个一切的这个善业了，可以讲这个众生呢，一直这个善根呢所修这个善业，那么使这个一切的善业都能够清净，啊，那这个时候就说明哦，对了不同的这个根基，哦，他修的这个善业不同，但是呢，都能够使他最后毕竟回归于清净，哦，就想会这个刚开始先未时实权，最后毕竟会开权显实，乃至这个全实这个开权显实乃至那个全实哦皆无，哦，那所以一切的善业哦最后都能够回归到清净，那。从另外角度来说，为了清净，所以呢开展出一切的善业，那么一切善业就是说五圣的佛法，所以这个法轮富足业，哦，那么开展从一门当中分别说三乃至分别说五。好，那这个是透过这个七种业的这个力量的这个加持，可以得到未来这个佛果这个功能，哦，所以第二段是结因成果，哦，前面这个七种业是因，那后面这个三句是果。我们看到这个文，摧灭一切烦恼力，降服一切诸魔力，圆满普贤诸恒力，哦，这三句就是结因成果，哦，前面这个因，哦，这个七个业用，那成就的佛果的功德，那这个结因成果当中也可以把它分成三句的，哦，那凑前面七句刚好成十句，哦，刚好圆满，都是圆满的十数嘛，凑成十句。那摧灭一切烦恼力就是这个就属于摧灭烦恼业，佛果这个成就佛果能够摧灭一切的烦恼，一切我执，一切的法执，然后呢降服一切诸魔力，这个讲是说明降服诸魔业，降服四魔，这个死魔、天魔、无义魔，乃是烦恼魔，所有的魔都能够降服，然后成就毕竟的佛果，然后圆满普贤诸恒力，这个叫做第三个这个普圆圣因业，就是说你前面那个十大愿王的修行，好，这一切的普贤恨，那么到佛果的话就能够毕竟圆满，叫普贤，就普遍圆满那个圣因，前面一切的这个十大愿王的这个圣因，那么在这个佛果的时候能够普遍圆满，叫圆满普贤诸恒力。好，那么以上呢就像这个以上这个就像这个这个十个业成正觉业，成正觉愿当中从因到果十个业讲完了，那么同时我们也将这个初地菩萨他所发的这个十愿都讲完了，那么在讲的下一文之前，在下一段文之前我们再跟各位再多说几句了，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十个愿它成熟的境界是从圣洁行地十住十行十回向乃至于初地乃至于佛果才能够次第的成熟，哦，这我们之前都讲过了，他次第成熟的在哪个境界，哦，成熟什么样的这个功德，哦，那这个我们都知道了，那虽然如此，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毕竟我们凡夫开始就必须要发愿的，所以就是说虽然说这个道理是蛮复杂的，哦，然后也是蛮深的，可是呢我们现在我觉得我们自己好像业障很多，烦恼很多，但是呢我们事实上我们要尝试的去发这个愿，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智者大师他说啊，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为什么不可思议呢？我们不讲别的哈，我们单就现实上来说哈，你看这个恨怨品，它是华严最后一招，那个这个清正这个善男从清正这个五十三清正这个等觉菩萨之后，那普贤菩萨所为他说的法，这么甚深的法，那我们生长的末法时代的业障众生，我们居然也能够学习，反正甚至我们也能够。甚至我们还有这个福报啊，能够亲近清凉国师他这样的这种教法，然后能够学习他这样子的这种教法，然后呢，或者你看这个阿弥陀经，你看阿弥陀经它是这个六方佛所赞叹的这个法，这个在其他的经典当中啊是非常少有的，可以说是没有的这种没有的境界。那么六方佛出广长舌相，那么 来显示这是诚实语，来赞叹这个阿弥陀经。那么教书圣的法我们也能够听闻，但是你看无量寿经它里面讲到十方很多菩萨想听闻这个无量寿经呢、啊、都不可得，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有机会能够学无量寿经，乃至三千大千世界充满大火，你也要想办法越过这个大火去学这个无量寿经。你看这样子的不可思议，这么样殊胜的法我们居然也都能够学到。那所以说众生的善根不可思议，就是说你看我们因为我们过去的业这个恶业啊，那我们到三恶道，那三恶道出来之后结果我们就余报，所以我们来到这个末法时代，那这个是我们的业障。那虽然我们也有业障，可是我们同时也因为我们过去无量劫的生命当中曾经亲近过无量的这个诸佛，也曾经亲近过无量无边的佛法，所以呢我们很栽培很多的善根，所以我们也能够学习像大乘的佛法，乃至像这种华严这种一乘的佛法，我们也有能力，而且也有这个善根啊能够听闻。好，各位想像恒远品这样的法，或甚至像清凉国师这样的教法，那能够学习的人毕竟不多，好，能够真的能够了解的毕竟是不多，但是我们也能够学习，我们也能够了解，所以至少他说这个众生的善根呢、啊，真的是不可思议。所以我们讲这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轻视自己的善根，不要去老觉得说我们自己真的那么差，啊，老是觉得说这个法对我们来说太遥远了，我就是啊念佛啊求生净土就好了。那你如果说你能够常常想这个智达是说这个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想办法去承担这样的法，好，然后呢你慢慢会觉得说这个法对你来说并不见得是这么样，不见得是这么样遥远。当然你要亲证这个是很困难没有错，但是就实践来说，好，就是说你随缘随分的去随学啊实践，并不见得真的这么难。那这是一点，这是一点，我就是鼓励大家就是说，好，大家不要妄自菲薄了哈，不要看到这个文好像很深、很复杂、很广，那么就觉得说听完就算了，或者说学了就会说好像距离我很遥远，好，不要这样的念头。纵然你今天不能学，你也要随喜，好，因为你要觉得说这个法，像有的人觉得这个法量太深太广没有用，那事实上这个就讲严重点，这个是在这个就是那个种下个谤法的一个因缘了，那这个业是很重的。所以呢你不仅不要有这种念头，同时你应当生随喜心，好，先有这个随喜心，乃至呢依着这个随喜心更进一步的你就有这个因缘能够随学，好，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我们讲到随学这件事情来说了，我们前面讲到十大愿王，那么这个地方又讲到这个十大恨愿，他们之间关系怎么样呢？就是说十大愿王他们是属于普贤恨愿，这个我们知道。那十大愿开设他开出来是十个行门，十种的行门，但是他总设起来他所意识的这个体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包括世俗菩提心，包括这个圣意菩提心。所以呢菩提心为本质，那么依这个本质开设出来这个作用就是十大愿王。所以呢这个十个愿，我们讲这个初地这个十愿，十个愿它所宣示就是菩提心的内容。我们讲粗细的粗跟细来说了哈，比较粗一点就是我们之前讲那个十谱，好，包括这个三种的愿，那么七种的那个恨文，那么在七种恨文当中再讲细一点的，实际上就这个十大愿，那么十大愿包括自利的愿，包括利他的愿，那所以说呢，所以说我们在学这个普贤恨愿品的时候，你除了说事相上，好，我们讲有相行无相行，有相行当中你除了我们前面讲的方法，你去随学之外， 那么像这个十个愿的话，你也应当去读诵，去思维，好，因为这个十个愿用的不是很长嘛，如果你没有办法每天读诵这恒念品，你也可以单单诵这个十个愿、十大愿。那么十大愿当中，你读诵完之后呢，就像我们前面讲那个受持的十种方法，你读诵完之后，你也可以去思维观察，好，静坐，好，比如说你单单从第一个受持愿去观察，受持愿我们讲到受持有教理行果，好，那么这个地方讲到受持教，那么这个地方讲到行，那么理果，那你根据这个清凉国师的这个引导的这个善巧，好，然后呢，去思维这个法。我们看到那个藏传佛法，他们都有讲到说这个修行的口诀啊，你看那听他们讲，好像听起来会好像很玄的样，好像很玄，好像很厉害一样。事实上，你在看那口诀，所谓的口诀就是我们看那祖师的注解，事实上就是一样的，就是祖师他在告诉你，哦，这部经这个修行的这个善巧，比如他告诉你这部经，哦，你讲受持愿当中，它含摄的教理行果，所以你应当就着教理行果这四方面去理解，哦，去思维这个受持这个愿。同样的十大愿，那么各有各的，我们讲这个善巧方便的，哦，那么我们就一直这个清凉国师的这个善巧，哦，他跟你讲这段是什么，那么那段是什么，你一直这样的，一直他那种思考模式呢去思考，哦，就像我们之前教各位那个修十五常观那个方法一样，你就静坐，然后呢先思维，哦，这个三种因九种相，好，就刺激一层一层的去想一样的。那么你在静坐思维的时候，比如说受持愿，好，比如说你先单单说，比如说你这个月哈，或这个礼拜，你单单思维这个受持愿，那你思维受持愿，你先把这个颂文哈念一下，把它或者把它背下来，好，把它念诵一遍，慢慢的念诵一遍之后呢，那么接着根据这个清凉国师这个注解哈，就教理行果这四方面，好，去思维它这个道理。然后你这样思维之后，你对这个受持愿在你的心慢慢就能够升起这样觉受，比较真实比较贴切的觉受。那你有这个觉受的时候，它就是个菩提心的基础嘛，因为它本质就是菩提心嘛。那你有这个世俗菩提心乃至圣意菩提心的这个本质之后，你在修行这个我们讲前面那个十大愿王，比如礼敬诸佛，你在礼敬诸佛的时候，因为你有这个心中有这个种子在，哦，你这个名言的种子在，你在受持这个礼敬诸佛的时候，你同样的礼敬诸佛在修，你一边拜一边念诵的那个礼佛偈，或者你一边拜一边在口中，哦，在修称赞如来，在念佛号，那么你这个你那样子的觉受或者那种功德那种量，那就是不一样。哦，所以说你这个恒愿品，你刚开始你就算不能够全部诵，你也可以学习先从这个十大愿，哦，因为它这是这个。两种菩提是那个体嘛，你甚至用这十大愿去深入的去读诵，哦，深入的去思维，然后配合的有相的这个十大恒愿的这个修持，好，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讲关于这个十大愿王啊，哦，这个普贤恒愿品的哈，它有个实修。